平安，好，让我们一起来看神的话语，请大家打开圣经约翰一书第五章。约翰一书第五章，我们今天要一起思想从第一节到第十二节，找到以后我们把这段经文念一次，我先开始，弟兄姐妹们来回应。约翰一书第五章第一节，凡信耶稣是基督的都是从神而生，凡爱生他之神的也必爱从神生的。我们若遵守神的诫命，这就是爱他了，并且他的诫命不是难守的。胜过世界的是谁呢？不是那信耶稣是神儿子的吗？并且有圣灵做见证，因为圣灵就是真理。我们既领受人的见证，神的见证就更该领受了，因为神的见证是为他儿子做的。这见证就是神赐给我们永生，这永生也是在他儿子里面。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安静在主你的面前，我们等候你来向我们说话。主，我们求主，你的圣灵就在我们中间，打开我们心里的眼睛，让我们能够看到你话语里面的经意，我们恭敬地仰望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谢谢诗班的献诗，他们不但唱得很好，有一次我曾经听到一位到我们中间讲到的一位牧师，他说 Cupertino 会堂的诗班，是南湾高水准的诗班之一，所以当然我是完全的赞成，谢谢诗班，他们的摆上每一个主日，当我们在那边享受我们的爱宴，享受我们跟弟兄姐妹分享的时候，我们的诗班在这里练习，他们殷勤地摆上他们的时间，以致他们能够用诗歌来服侍神，也服侍弟兄姐妹，我们很感谢诗班的摆上。我刚刚讲他们不但唱得好，而且他们带出了这个圣诞节的信息。圣诞呢不只是一个假期，现在的人都不说 Merry Christmas， 对不对？他们都说 Happy Holidays。圣诞不只是一个假期，让工作的人能够有一个礼拜或是两个礼拜休息的时间，跟家人团聚，可以购物，可以互相送礼而已。这圣诞节呢更是我们纪念主耶稣诞生的日子。诗班的圣诞信息就是，我们刚刚听到了，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基督的降生呢是神很奇妙的恩赐，神成了人的样式住在我们中间，让我们能够认识他，也为我们完成了救赎。在这个日渐商业化的而且日渐政治化的美国社会中，人们呢已经渐渐忘了圣诞节的原意，只把它当作一年中最长的一个休假，一个最好的购物，最好的派对的机会而已。所以今年美国的基督徒呢有一个口号，那这个口号就是 Don't leave Christ out of Christmas， 不要把基督排除在圣诞节之外。所以当下一次你的同事跟你说 Happy Holiday 的时候，你要怎么回答？ 你要回答 Merry Christmas 哈，最好再加上一句 Don't leave Christ out of Christmas， 好不好？这是我们为主做的见证。基督耶稣的降生是神赐给世人最大的一个礼物。在周五的晚上，金泉弟兄就分享了这样的一个信息。我们也看到在罗马书第八章第三十二节，圣经说，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也不将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可见神所赐的万物，包括我们所呼吸的空气，我们所喝的水，我们所享受的阳光，若是跟他的儿子相比，都显得微不足道。这句话很宝贵，我们可以去好好的思想。那今天我要用约翰福音第约翰一书第五章第一节到第十二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思想。如果我们接受了这一份礼物，就是说如果我们信了耶稣，那对我们的生命还有对我们的生活将会产生一个什么样子的影响。还有更重要的一点，我们要思想这个礼物的本质，这个礼物的本身，基督耶稣到底是谁，他为什么要来到这个世界上。可是这段经文不容易分析，因为这段经文我们刚刚念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他讲到很多的事情。这段经文讲到重生，讲到爱神，讲到爱弟兄姐妹，讲到胜过世界，也提到圣灵永生，还有神为他儿子所做的见证，还有呢这些事情里面那些复杂的关系，所以这段经文是很不容易分析的。我用尽了这个十部释经所有的招数，才勉强把它整理出一个头绪出来。那个头绪就是如一个信耶稣的人就是领受了神为他儿子所做的见证，那这些人呢，他们就能够经历重生，能够爱神爱人，能够胜过世界，而且能够承受永生。这就是这段经文的一个总意。那让我们从什么叫做信耶稣来讲起。使徒约翰呢，对信耶稣所下的定义是这个样子的，是信耶稣是基督，还有信耶稣是神的儿子，基督是他的身份，他是神差遣到世上的弥赛亚，是神差遣到世上的救世主，那儿子是他的本质，他是从神生出来的，他是神的一部分。那约翰也强调说他是成了肉身来的，在我上一次跟大家分享的信息灵的分辨里面，我们曾经仔细的讨论过。所以在使徒约翰的理念里面，耶稣是完全的神，耶稣也是完全的人，这就是信耶稣的定义。我们信耶稣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那第一节说，凡信耶稣是基督的都是从神而生，凡爱生他之神的也必爱从神生的。那这句话出自使徒约翰的口是很自然的，因为在约翰福音里面论到信耶稣的人，他也是这么说的。约翰说，在约翰福音里面，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那换句话说，信耶稣的人他一定会有一次重生的经历，因为他是从神生的，神给他们一个新的生命来取代那个旧的生命。耶稣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你不重生的话呢，你就看不到这已经存在世界上的那个神的国度，你也不会明白这个属灵的事情。我们从耶稣跟尼哥底母的一段对话，约翰福音第三章里面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耶稣跟他讨论重生的事情，可是他不明白 因为那些话呢，对他都听起来都没有道理，对他都不 make sense， 所以耶稣最后就说他了，你是以色列人的先生，难道还不明白这些事情吗？所以我们看到你 不重生的人，你不会明白这个属天的事。我记得好几年前，那时候我们还在凤凰城，那有一次这个主日敬拜结束以后呢，有一位女士哈，她那时候还是一个慕道友，那她就跑来问我说哈，她说我今天这个主日我今天奉献10块钱够了吧啊，因为呢她说我每次去听演讲啊，如果那个讲员讲得好我就奉献10块钱啊，如果讲员讲得不好啊我就奉献2块钱，所以我今天我觉得讲员讲得不错，我奉献10块钱可以了吧。那时候我记得我心里就想，如果在那个时候我来跟他讲这个奉献的道理，他会明白吗？他不会明白，因为没有重生的人不会了解属灵的事情。那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也常常的遇到同样的困难，那就是我们讲的别人听不懂或者是听不进去。那这个呢绝对不是因为听的人他们没有领悟的能力而是呢我刚刚讲的人若不重生就不会明白属灵的事情所以祷告在传福音里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一定要祈求圣灵跟我们一起同工人只要圣灵光照人才会信服耶稣我相信我们在座的基督徒我们都会记得我们得救的经历我们都会记得圣灵那一句临门一脚的话把我们踢进这个神的国度里面是圣灵的工作使人能够信服耶稣没有重生的人不会爱神因为他们没有办法体会这个神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那当然他们也不会爱这个属神的人对他们来讲呢教会不过是一个人的群体跟世上其他的社团并没有什么分别甚至比起其他的社团呢好像教会没有什么乐趣其他的社团更有乐趣但是一个重生的人一个重生生的一个真的基督徒他就会了解教会是基督的身体虽然教会不完全虽然弟兄姐妹里面有很多是不可爱的可是在这个身体里面我们互为肢体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在今年的冬令会之前一个教会的祷告会里面我们分组的时候呢我跟小胖还有于子坚我们三个人在一个小组祷告那祷告的时候我心里就有一个感动我就觉得这个圣灵要在我们的冬令会里面有一个很大的工作圣灵要有很大的工作在我们的冬令会里面所以在冬令会结束的那一天呢我就从台湾那时候我在台湾我就从台湾写了一封信给佑旭我说 Did it happen? 圣灵有没有工作因为我在之前跟佑旭也交通过结果佑旭回答得很妙他说圣灵借着讲员的口有很多的话让我们都很有收获让我们都很有感动可是你所说的圣灵的工作你所期待的圣灵的工作到底是什么所以我又给他回了一封信说我所期待的圣灵的工作是圣灵在弟兄姐妹中间做工让我们能够彼此认罪让我们能够互相代求好让我们的教会更像一个属灵的家更和睦更能够往前走所以不管这个圣灵在冬令会是不是有这样子的工作这是我的祷告我希望也是弟兄姐妹们的祷告圣灵在教会里面工作的时候 我们可以彼此认罪，我们可以互相代求，让我们更像一个神的家。使徒约翰给爱神也下了一个定义啊，他说我们遵守神的诫命，这就是爱他了啊，这是第三节的经文。那这句话是根据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二十一节的一句话，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个人就是爱我的，那爱我的呢，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显然这句话一直深藏在约翰的心里，他知道一个爱神的人，一个爱主耶稣的人，他就不愿意去违背这个主的命令，令他伤心。那我觉得这句话这个约翰对爱神的定义我觉得非常的宝贵。服侍很多的人不见得爱神，奉献很多的人也不见得爱神，他们可能有其他的动机，甚至这个圣经很熟的人，甚至热心传福音的人都不见得爱神，他们可能是为了自己的骄傲，这些呢都不是这个衡量的标准，唯有遵守神的诫命是衡量的标准。诗篇二十四篇里面讲说，遵守神的诫命的人，他们是什么样的人，他们是守节心清，里外干净的人，唯有他们能够登神的圣山，唯有他们能够进入耶和华的殿，让我借用这个金泉弟兄在周五信息里面的一句话，如果你打开你肚子里的灯，不需要马上就把它关掉，因为你不敢去看，如果你能够这样，那你就是一个真正爱神，一个爱主耶稣的人。所以让我们，用这点我们来彼此勉励，什么是真正爱神的人，遵守神的诫命，我们里外干净守节心清的是真正爱神的人。那我们可能会想，可是这很难啊，这个要遵守神的诫命，主耶稣的诫命是非常不容易的了，可是呢我们看到约翰又加了一句，他说并且他的诫命不是难守的，这是很鼓励我们的一句话，因为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引诱我们去犯罪，因此违背神诫命的就是这个世界，因为约翰说过，这个从世界来的都不是从神来的，所以胜过世界的人就能够遵守神的诫命，那为什么说这个从神生的就能够胜过世界呢，我们可以从两方面我们来思想这个问题，第一个，从神生的，从神的人就能够看见神的果，这是我们刚刚提过的，而且看重，他们会看重神的国度，过于这个世界的国度，因为一个是短暂的，一个是永远的，亚伯拉罕看到一个更美的家乡，这对他来讲这就是神的国度，所以他就能够舍弃在乌尔的那个舒适的生活，这就是，他的世界的国度，他就能够回应神的呼召，往神所指示的地方去，这是第一点，因为一个重生的人看重神的国度，不看重这个世界。那第二点呢，就是一个重生的人就会领受神所赐的圣灵，这是彼得在使徒行传二十八章里面的信息，必领受所赐的圣灵。那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随从圣灵的带领，我们就不会放纵肉体的情欲，去贪爱这个世界，去跟随这个世界，所以凡是从神生的，他必能够胜过世界。很多的传道人都认为，在南湾，在硅谷这个地方最难讲的道，就是胜过世界这个道，因为在这个竞争非常剧烈，在这个生活非常紧张的一个地方，世界的权势就好像特别的庞大， 我相信许多弟兄姐妹能够领受，能够感觉到这样子的一个压力，但是我们不灰心，我们相信这个神的话，从神生的必能够看到神的国，必能够胜过这个世界。事实上我们已经看到在不少在湾区工作的弟兄姐妹，包括我们教会中间自己的弟兄姐妹，他们在工作一段时间以后就不再去服侍这个世上的法老，就转一条跑道服侍神去了。所以我们看到神的话是不落空的，是不落空的。第五节跟我们讲说，胜过世界的是谁呢？不是那信耶稣是神儿子的吗？那这句话这句话蛮关键的，在这段经文里面它是一个设问句，是一个 rhetoric question。 那在释经学上面呢，这句话是一个循环性的关系，那把这个讲论带回这个原点，因为约翰先说凡信耶稣的就是从神生的，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然后现在他问胜过世界的是谁呢？不是那信耶稣是神儿子的吗？所以呢就构成了一个循环，使他的立论更加的清楚明白。那第五节为什么关键呢？因为在第五节里面的那个字耶稣也是一个钩字，就是一个挂钩，就作为下一段第六节到第八节的一个挂钩，这个耶稣，你们信的这个耶稣是绝对值得我们去信的，因为有神为他亲自为他做见证。所以我们看第六节，这借着水和血而来的就是耶稣基督，不单是用水，乃是用水又用血。那这句经文对当时收信者可能是容易了解的，但是对今天的我们呢就很困难了解，那学者们呢有各种不同的解释，我觉得这其中呢有两样是我觉得是很合适的。那第一个解释就是这个水是代表耶稣的洗礼，那血呢是代表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流血舍身，因为耶稣在地上的事工是从他的洗礼开始，然后以他在十字架上的死来作为一个结束，所以约翰说他是靠着水又靠着血来的。在我上两篇的信息里面我们曾经说到，在当时呢，在使徒约翰的当时有异端，那这些异端有一个说法，但他们的说法就是耶稣降生的时候只是一个人，然后他受洗的时候呢，圣灵降在他的身上，他就成了基督。可是当他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圣灵又离开他去了，那所以耶稣死的时候还是一个人。那这是当时异端的说法，那果真如此的话，他的死就完全没有救赎的功效。所以约翰在约翰一书里面要驳斥这样子的说法，所以使徒会强调说主耶稣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他是成了肉身来的，他是借着水然后又借着血来成就他在地上的职事，就是传讲天国的道理，这就是水。耶稣基督受洗以后就开始他的事工，传讲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然后呢他为人为受死为人除罪，这个就是血。所以约翰特别的强调主耶稣来到这世上不但是用水乃是用血又用血，用水又用血，所以耶稣的死是绝对有救赎的功效。那第二种的解释呢，就是水跟血都是指耶稣的死而说的。约翰曾经亲眼目睹这个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然后兵丁用枪砸耶稣的肋旁，就有血跟水流出来。这是约翰福音第九章第十九章第三十四节的经文。 然后他又加了一句话，看见这事的那人就做见证。看见这事的那人就是约翰他自己，那他的见证也是真的。我想大家还记得在今年十一月在教会受洗的那一天，我们一起擘饼一起领圣餐的时候，黄长老也分享了这一段的经文。一个活人如果我们拿枪去戳他，一个活人被戳伤的时候只有血会流出来，唯有一个死人会有水还有血一起流出来，因为人死了以后这个水跟血才会分开，所以水和血呢就证明耶稣确实的是在十字架上死了，否则不会有水跟血一起流出来。可是他的死并不是因为钉十字架这个酷刑的缘故，我们知道钉十字架之所以残酷，就是因为它会让受刑的人慢慢的最后是精疲力竭的死去，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残酷的刑法。通常被钉在十字架的人要经过两天到三天的时间才会死。可是我们知道耶稣从上午九点被钉十字架到下午三点他就死了，前后只有六个钟头的时间，所以我们知道耶稣是自己把命舍了。路加福音第二十三章第四十六节记载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最后一句话，他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那这句话就应验主耶稣自己的话，他说，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的，我有权柄舍了，也有权柄取回来，这是我从我父所受的命令，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十八节的经文。那这就是这个约翰的信息，主耶稣来到世上，从受洗到十字架到复活都是父神的旨意，他说，这是我从父所受的命令，为要成就这个父神救赎的大爱。所以圣灵也为这件事情做见证，约翰特别提到圣灵也为这个事情做见证。耶稣在受洗的时候，这个施洗约翰看到圣灵仿佛鸽子一样降在他的身上，耶稣在十字架上断气的时候，这个圣灵感动那个率领罗马兵丁的百夫长，那时候天都黑了，而且地大震动，所以这个百夫长被圣灵感动就呼喊说，这个真是上帝的儿子。所以圣灵也为这个事情为耶稣的受洗为耶稣的死来做见证。还有当这个使徒约翰传讲这个信息的时候，圣灵激励那些听到的人他们就信了。所以水还有血还有圣灵都为同一件事情做见证，那这三件事约翰说也都归于一，这是第八节，因为他们都是一致的，也都是出于神的，所以约翰说这个就是神为他儿子所做的见证，耶稣到世上是为了我们的救赎。最后这个使徒约翰告诉我们，我们既然领受了人的见证，那神的见证就更应当领受了。那原文的意思，神的见证就更大了，因为神的见证是为他的儿子做了。如果我们领受了这个见证，那这个见证呢，就会在我们的心里起一个作用，让我们觉得非常踏实。这个作用就是我们就知道自己有永生，这是经文里面的话，这是神赐给我们的，这个永生是在他的儿子里面。那如果我们不领受呢，约翰说那我们就是把神当作说谎的。 我们知道啊，这个魔鬼是说谎之人的父啊，约翰福音第八章第四十四节。所以把神当作说谎的，就是把神啊跟魔鬼画上一个等号，哦，那这就是对神非常大的亵渎。我们知道亵渎神的人是不能够得救的。那今天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就讲到说，耶稣降生是神赐给世人最好的礼物。那这个礼物呢，跟我们彼此互相赠送的礼物有一点不一样，有一点不一样。如果我送你一件礼物，你不要，那我心里不高兴，也就算了，就 没什么事情。可是神的礼物，如果你不接受，如果你不要，那后果就非常的严重了。因为你不接受，就是不领受神为他的儿子所做的见证。那你说，这难道是神强迫我们中奖吗？不是，不是。因为神还是给我们自由选择的权利。这个礼物给你，你要，你不要，还是你自己的选择。那你说这不公平吗？我觉得更不是，更不是。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原本都是罪人，世人都犯了罪，都亏缺了神的荣耀。罗马书第三章第二十三节，我们原是一起走向灭亡的道路，但因为神爱我们，神非常的爱我们，所以他为我们开了一个出路，他舍了他的独生子，让我们能够有一个因信而蒙救赎的机会。所以神在公平之外，我们原来都是一起走向灭亡，对不对？不管我们觉得自己有多好，我们都是走向灭亡的道路，非常公平，每一个人都一样。可是神在这个公平的原则上，他加上了他的恩典。人有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第十二节，这是约翰的二元论发挥到了极致所讲出来的一句话。以前我们提过几次，约翰喜欢用二元论的这个辩证法。那我觉得整本圣经里面再没有比这句话更直截了当的福音，这是非常直截了当的福音。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那这个生命这个字当然指的是永生，我们从前后文可以很清楚的看出来他所指的是永生。可是作者在这里没有用永生这个字，他用的是生命这个字，我相信他有另外一个层面的意义。因为这个生命也是指今天我们活在世上的生命，意思就是说我们的生命气息。没有神的儿子，虽然外表看起来我们是活的，我们呼吸，我们会吃喝，我们为许多的事情忙得团团转，可是在神的眼中我们是死的，我们并不是活的，不是吗？耶稣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说的一句话，所出的一切话，马太福音第四章第四节。如果没有神的话，或是没有那个话道成肉身的耶稣，那我们就不是真的活的，我们是没有生命的。这句话不只是对那些还没有信耶稣的人说的，这句话也是对我们基督徒说的。我们若不能够活出那个重生的生命，记不记得我们一开始就讲信耶稣的都是从神生的，那我们如果活不出那个重生的生命呢，那在主耶稣的眼中我们也是死的，就像启示录第三章第一节，那个燃超志曾经跟我们分享这个信息，主写给撒迪教会的话，我知道你的行为，暗明你是活的，其实你是死的。上个礼拜我跟一位在上海的弟兄 通电话啊，我们谈了很久，这个弟兄很沮丧啊，他跟我讲说，我在这里呢，我的灵命是死的啊，我觉得我在这个地方浪费我的生命，所以他可以非常清楚的感受到哈，如果我们没有那个环境去活出我们重生的生命，那我们啊真的是在浪费我们的生命。所以今天就让我们很认真的来思想这一句话，啊，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啊，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所以如果你还没有信耶稣，啊，我非常的盼望哈，在这个圣诞佳节的时候，啊，你能够接受上帝为你预备的礼物，啊，能够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把一生里面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先解决了，然后呢，我们可以开始来体会一个活着的人，一个活着的人生是什么滋味。那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我们也用这句话来彼此勉励，这一年将要过去，新的一年马上就要开始，在新的一年里面，我们能够活出那个重生的生命。耶稣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够见神的国，让我们以认识神的国，活出神的国度，来活在神的国度，来作为我们2016年我们彼此生活的中心，好不好？我们一起祷告。